请我们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连续聚会的第六天。我们知道早晨我们是一同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希望从约翰福音能够找到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成圣的道路，得胜的路，这是我们这一次早晨追求的目标。我们已经说过约翰福音分作三大段，前面七章呢特别讲到生命，第一章呢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那么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景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呢，从信主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我们昨天特别说到，当主耶稣讲这个活水江河那段话的时候，他是在祝棚节最后的一天，就是祝棚节一共有8天，那么最后的一天呢，他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说过，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传统，就是每逢到每年的祝棚节最后一天，那么一些祭司们他们需要到附近的水源去挑一些的水，然后呢他们把他们的水呢就从圣殿的门槛，那么沿着15个阶梯往那个广场流。所以站在广场的包括主耶稣在里面，当他们看见那个水从圣殿的门槛里流出来，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的主呢，一面叫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有一章的圣经，就是以西结4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圣殿呢有一天从他的门槛里能流出水来，而那个水是往东流，那么往东流呢很自然就流到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海，也是最低的地方，那里都是没有为什么叫死海呢？因为它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充满了盐分。那么不光死海，死海的周遭呢通通是代表死亡。但是呢感谢主，根据圣经的预言，有一天主回来以后，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摩利亚山那块磐石呢裂开了，然后就在圣殿那个地方有一个水泉发现。那么这个水泉呢，一半流到地中海，一半呢流到死海。所以以西结47章呢就是那一段圣经的预言。但是呢所有当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有在场的人他们都是熟悉圣经，所以很自然的叫你想起以西结47章那个故事。不过现在主耶稣给他加上个属灵的解释，你们不是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吗？那么这些信我的人他们就是神的殿，他们的身体好像外院一样，他们的魂好像圣所一样，但是每次他们来到灵的深处，来到他们的腹中，就是来到他们的最深的地方，那么他们呢只要他们来到他们那里，那么他们就要得着 一井的泉源。那不止如此，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怎样从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那么这些人就是神的殿，所以呢，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你读以西结四十七章，很明显告诉我们，那个水起头啊，并不是一个江河，起头呢，就是在大概最多不会高过门槛。所以这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的，我们得救以后，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我们一直在神面前涌流，那个跳动是垂直的跳动。但是感谢主，这个主耶稣主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从一井的泉源能够发展成用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江河呢，是往死海的方向流。今天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一井的泉源怎么变成活水的江河呢？那么根据四十七章，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记载，要经过四道的测量。圣灵的准绳呢，要在那里做四道的测量。那么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生命要成长的话，我们也是要经过四道的手续。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动作呢是圣灵的动作。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不多不少，刚好是主耶稣行了四个神迹。因为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你不记得摩西行了十个神迹吗？带来他们十个灾害吗？那么圣灵怎么称呼，怎么形容这个神迹呢？他们说这是神的指头。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的神迹都是证明说我们的神动了他的指头了。今天我们主一直用爱的神迹随时多方，那些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那就是每一次神迹的发生，我们都知道都是圣灵工作的，都是我们的主他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那个指头就仿佛测量我们，那么等到经过一个神迹以后，那就证明他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一定是一连串的神迹，不是我们的功劳。如果有一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有一天我们生命深了，我们生命成熟了，长大了，不是我们苦修，不是我们努力，不是我们奋斗，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四个神迹。所以呢，我们昨天看过第一个呢，就是大臣的儿子，他的快死了，结果他的病得了医治。那么这个是个最简单的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原来我们普通所学祷告的功课呢，是会叫我们生命成熟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许多人以为祷告就是我向神要什么，父就给我什么，不错，一点都不错，我们的父乐意向我们施恩。所以我相信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一定在祷告上学了美好的功课，证明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记得有一次弥陀生弟兄啊，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有一天不小心啊，把他这个父亲的大衣也穿出去，但是没有告诉他父亲。那么结果走发现呢，不小心啊，那个纽扣掉了。这个纽扣掉了，那么这个满街上啊，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纽扣呢？结果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打发天使啊，看守我那个纽扣，叫那个纽扣啊不要随便，就是守住那个纽扣，叫我能够找到他。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发现那个纽扣啊就在他的脚的旁边，结果呢，主果然就听他的祷告。我想这样的祷告太多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穆勒弟兄，你记得吗？他办孤儿院，他就是要证明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常常想他的办的孤儿院呢，大概每一个孤儿院都像这个礼拜堂这么大吧，也许就是有一些孤儿就算了。其实不是，我记得我前不久到 Bristol， 就是到他那个孤儿院的地方，我才吓一跳，原来呢他每一个孤儿院的那个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学，就是大学的校园一样，有五个这么像这么大的校园。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一生祷告的一个地步，主凭什么都不告诉人，光向神求，结果神一生听了他的祷告，给他多少，给他多少呢？给他的供应是150万英镑。那150万英镑是很多很多的钱，他没有一个钱是向人募捐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能做这个工作。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穆勒他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150万英镑有多大呢？现在我让大家想一想看，你们今天到英国去，常常会看到一些英国大教堂，对，比方说 Christchurch， 那么那个其实也算是大教堂了，但是在英国这个还是不够大的。你说到英国那个所谓安利甘教会那个大教堂，真是很大很大。但是你在英国要盖一个大教堂是多少的英镑的？3000英镑就可以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150万英镑到底有多少。但是没有一个 penny， 没有一个便士不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确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每次祷告都是希望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有需要，希望呢主，比方说孤儿没有饭吃了，比方说孤儿他、有一次这个穆勒开饭就要开饭的时候，这个厨子告诉他说，他说我们现在厨房什么都是空的，他就问穆勒说要不要谢饭呢？穆勒说我们照常谢饭。他们果然就谢饭，什么都是空的，桌上什么都是空的，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饮食。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听见有人敲门，那么有人呢就送了一大堆的面包来，刚刚好应付他们的需要。后来问问为什么这个送面包来呢？因为那一天呢本来啊有一个社团要出去郊游，这个天气不好，他们取消了，那面包没有地方送，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说是附近有个孤儿院，我们就送给他们吧。所以你知道吗，穆勒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雄壮的话，他说神从来没有不听我的祷告。如果今天神失信的话，如果神今天真的不听一个祷告的话，那这是一定我一生的第一次。可见他从来神没有不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不过你要根据祷告答应的条件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说祷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祷告得着答应，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权来到父面前祷告，他也乐意施恩典。但是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祷告好像我们得着好处，我们得着供应，我们的病得着医治，我们的需要得着满足，主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环境。但是呢，如果你跟随主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主要听我们的祷告呢？我再说，主听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主把活水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的目的不光是给你一个需要，不光是供应你一顿的午饭，不光是医治你的病痛，他要在这个机会，当他给你的时候，你向他要的时候，当你这个当你向主要的时候，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他要把什么呢？他就要把不止他自己愿意把恩典给你，而且这是很好的机会，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越学习祷告的功课，越要记得，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祷告得答应，一面是主改变了，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许多时候主在改变环境以前，主要先改变我们。因为就着神的经验来说， 他改变环境比改变我们要容易得多。今天最难办的不是我们的环境，今天最难办的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次主在环境上都为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就是原封不动。所以你发现说这个第一个神迹啊，你看见我们的主给大臣一个含宝贝的功课。我们的主在改变环境以前，在医治他儿子以前，他要叫大臣的儿子先改变。为什么？因为大臣的儿子是希望说我们的主能下去，能亲自从迦拿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他以为说如果主医治他，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他的方法，他的智慧。但是不，这次我们主不下去，我们的主要告诉大臣说，一面我听你的祷告，一面我不听你的祷告。我听你的祷告是照着我的方法，不是照着你的方法。啊，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要求神照着我们的方法，照着我们的时间来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不照你的方法，也不照我的方法，他的道路是更好的。所以等到这个大臣服下来了，结果圣经说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伸手医治了他的儿子。所以等到他下去以后，他看见儿子果然活了。他下去的这一段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虽然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但是主的话说他的儿子活了，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主他没有得着答应，但是呢，他已经得着了神的话。那这个话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 Rhema。 那这个话呢，我们相信的，这就是信心。没有主的话，你采取行动那都是希望。有的人说我相信主一定会医治我，那是将来完，那是将来的事，将来事，那个是盼望，那个不是信心。信心就是你祷告到一个时候，你里面很清楚主给了你一句话，也许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也许是薄饼聚会的时候主给你的一句话，也许是有人和你交通的时候给你一句神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着那句话，你知道神听了你祷告。所以现在你不需要再求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条道路是信心的道路，就是这个大臣呢，他从迦拿一直走到加百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如果学习祷告的功课，事实上呢，我们是学习信心的功课。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信心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这个穆勒他就是这样。他老早有了主的话。有一次他和一个小女孩子见到他很高兴啊，听说他会祷告，神一定得着，神一定会听啊。所以他就告诉穆勒先生，他说穆勒，你能不能替我祷告，叫神呢赐给我一个花的绒线球玩。那么穆勒说好，我们两个一起祷告，这件事我办不到，那么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跪下来就告诉神说，神啊，这里有个小女孩子，她希望呢能一个花的绒线球玩，那么现在这个事我办不到，那么求你听她的祷告。然后第二次他再见到女孩子，他没有问女孩子说，哎，你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他不需要，他清楚得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花绒线球好玩不好玩？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的人祷告了一辈子，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功课。他总是给人暗示，总是间接让人知道他的需要。弟兄姊妹，这个不叫做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能不能一点都不给任何人暗示，你相信说主能够供应你的需要，而且你能够走信心的道路。当你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儿子不是病好了吗？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看见吗？一面环境改变，他的儿子本来病了，现在好了，感谢主，环境改变。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人也改变了，这个人知道说我们的主是主， 今天呢，我们不能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不能请他答应我们照着我们的方法，不能。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学一个功课，就是一面他是主，他可以不听我的祷告，他没有欠我，但是感谢主，他还是听了我的祷告。慢慢我就看见说，原来他一句话也能叫我儿子病好。我们做梦也没事，我们的框框，思想的框框，就是只有主耶稣用手摸他，他才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不要以为是照你的方法神没有听，那么这就是神不听你的祷告。一面我们说过，神要训练你，神要改变你，那这样呢，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就好像那个量一千轴一样。那一千轴的结果是什么呢？水就伸到筷子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祷告了一辈子，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主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我们希望神的指头干预整个的环境，我们不要神的指头干预我们这个人。我们要主管理我们的环境，要环境顺服他，要癌细胞顺服他，但是我们不肯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那么这是第一个神迹，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第一个测量。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你记不记得一个38年的瘫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主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圣殿附近有个羊门。那羊门呢，因为圣殿的羊呢，不是要去怎么说呢，羊呢都是要拿来献祭的，所以呢那个门，羊呢专门走那个门，那么赶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用的啊。所以在那个附近有个羊门。那么这个羊门呢，这个靠近羊门那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羊门。今天呢，你也会看见毕士大的池子，啊，有5个廊子。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躺在那里呢？因为啊，他们有一个传说，犹太人有个传说，就是说他们以为啊，这个天使啊，到了一个时候，他常常呢会下来搅动那个水。所以呢，等到这个天使搅动那个水的时候啊，水如果先下到水里面，水的病就得到医治。那现在我们清楚啊，原来啊，那个毕士大池子底下有一个水泉，那个水泉是间歇泉。间歇泉的意思就是说，它过了一阵子呢，它喷一下；过了一阵子呢，喷了一下。所以呢，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呢，是到了一个时候呢，天使来搅动一下水，其实就是那个喷泉的水，喷一下，喷一下，水动一下，动一下。那么这个水果然是有医治的本领，果然是有医治的能力。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水泉呢，那个喷泉里面含有一些很重要的矿物质，是能够医治人的病。所以呢，以色列的传说呢是有它的原因。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就环卧在那个池子。这个池子实在说来代表他们的拯救，因为他们想说，如果这个水第一个下去，那么病呢就应该会好的。那么也很稀奇啊，刚才我们所说是天然的原因，但是这个背后呢，我们相信说应该也有它超然的原因。所以果然呢，你看见很多人一个先下去，他的病就好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呢，一直等了38年，他都没有找到机会。他每一次人要下去，他要想下去，结果呢，别人都比他先下去，因为他是个瘫子。所以呢，他一等就等了38年，不是3年，不是30年，是38年。 所以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躺着三十八年的瘫，你想想看，这三十八年呢，他的的确确亲眼看见好多人进到池子里面就好了。他知道，你只要能进到池子里，也看见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他亲眼看见，他们都医治好了。但是那个池子离开他不远，他知道这个池子能够叫他好，叫他好。他也知道说这个池子已经叫别人好，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在他的四周围。但是弟兄姊妹，他看是看见了，他根本办不到。他是个瘫子，他没有力量，他也没有可能先下去，因为别人下去以前，他就是他想下去以前，别人已经先下去了。所以一直躺了三十八年，他的病都没有得着医治。然后呢，有一位经过他那里，弟兄姊妹，这次我们的主经过那里，就对他说，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躺了三十八年，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实情，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十八年都过去了，他仍旧是个瘫子。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就走了。这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严格说来，如果你就严格的解经来说，这个三十八年的瘫子，实在说来是以色列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四十年，但是他们漂流了三十八年。他们明明知道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知道，他们看见，而且在我们还记不记得，他到了加底斯的门口已经看见迦南，可以说迦南在望了。但是呢，他们就漂流了三十八年，一个一个的躺在旷野里面，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历史呢，也反映出我们的历史。因为根据神的旨意，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目的是要叫他们进迦南。因为出埃及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进迦南呢，乃是代表神的旨意，神要把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不过呢，从埃及到迦南呢，你根据民数记33章，就是以色列人要经过42站，一站都不能少的，一定要经过42站。而且这42站呢，是分作14站14站14站，一共42个功课，然后经过3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呢，以色列人终于就进了迦南。所以你去读你的民数记，你就知道说，不错，今天我们离开埃及，就好像我们受尽，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现在不在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里面，我们来到了物质的世界，就是这个旷野的世界。但是今天呢，主的目的是叫我们从旷野经过，为着要能够达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指着我们生命长大来说的，成长来说的，生命成熟来说的。所以今天不是说只要得救上天堂就可以了，今天你要看见你蒙恩得救以后，现在你不过是个开始，前面有42站摆在你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何等的亏欠主。你看今天在教会里带领人的人也，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吗？我们为今你看见不错，有你今天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需要长大的，而且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那个过程呢是42课，换成42站，一站一站，最后呢要进到迦南。所以原来我们蒙恩得救，不光是得着 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要长大。那这个生命长大要经过三个大的阶段，然后呢你看见说一个功课一个功课我们能在主面前学，而其中两站是最重要的，第十一站和倒数的第十一站。前面数过来十一站是这个西乃山，后面倒数过来十一站是加底斯。你看见这两站是关键的站。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在旷野里面给我们有一条道路的。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希望他们两年能够进去，两年完成这四十二站，所以这两年呢是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你记不记得他们到了加底斯，他们可以进去，结果没有进去，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在旷野里漂流了38年。第一代呢，你看见通通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是例外之外，其他第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这就是38年摊子所告诉我们的，38年的摊子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失败的历史。他们应该两年就进去了，结果他们荒废了38年。他们明明看见迦南在望，他们就是不能进去，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边界，不能把我们带去，只有约书亚代表圣灵能带我们进去。所以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有行善的愿望，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今天应该要成熟，但是很稀奇，我们就是个摊，我们就是在旷野里面漂流。那么在旷野里面漂流的倒下去的通通是旧一代，老一代的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故事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故事。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神给他两年，叫他能够从以色列从迦南，就不是从埃及就能进迦南，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还是没有进去，一直要等到新的一代起来了，新的一代才能够进去。所以我想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每天的情形就像摊子一样。我相信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的道，我们不知道明白了多少的真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明明一个功课一个功课我们要在主面前学的，让圣灵在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上有更多的雕刻，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恩高教训的功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几个功课学了呢？恩高常常在我们里面用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如果有10次这样的声音，我们能顺服5次我们已经很属灵了，但是有几次我们是顺服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难处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我们满头脑都是知识，清楚得很，但是呢我们如果在主面主如果主光照我们的话，那我们的的确确就像那个38年的摊子，就像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里面31一样，那个年日是荒废的年日，那个年日是倒闭的年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摊子。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前面一个神迹是有祷告，这个连祷告都没有，是我们的主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所以你看见吗？然后主耶稣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现在你明白是什么叫我们这个摊子能够起来行走呢？彼得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不是摊子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当他那样说的时候，他是想起那个时候罗马一个很严重的刑法，一个犯人呢，如果是很严重的犯人的话，他要这个犯人要和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然后呢脸对脸，然后呢那个虫和蛆从一个眼睛跑到另外一个眼睛。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肉体想讨神的喜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我们不是不想讨神的喜欢，但是我们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是一败涂地，好像我们过的生活是失败的生活。不错，我们读圣经，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应该长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明明知道迦南在望，但是我们还是漂流了38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就是个坛子。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说，你起来行走吧，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本来呢，褥子是拖着你的，现在呢，你可以拿着褥子。本来你一点力量没有，你只能躺在褥子上面，结果呢，现在你可以拿着褥子来走。本来你要拖住你的，现在你能拿着它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能力是从主的话来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一直追求圣灵的经历，我希望你听见，你听进去我的一句或一句话，你去读使徒行传，每次讲到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一定有神的话在旁边，你不可能把这两个都分开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能力，不要忘记圣灵永远是高举基督，圣灵永远是做招待，把人带到基督那里。请你记得，只要基督的一句话，你就可以起来行走。这就是能力。什么叫能力呢？能力就是今天你看见神所定规我们的旨意，你都能达到。圣灵是圣洁的灵，弟兄姊妹，圣洁的灵是要叫你成为圣洁的。但是你看见吗？许多人他从在好像有很多圣灵的经历，但是你看看他的情形，你看看他的家庭，你能够说这里有你能力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记得，所有经历圣灵的人，圣灵总是高举基督，圣灵总是见证基督，总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因为圣灵向来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你如果读这个读创世纪的话，那个仆人，老仆人呢，是代表圣灵，但那个名字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三而一的神，神我这个父神子神灵神，圣灵就是神。所以今天许多人以为说我得着圣灵的能力，结果这个好像呢我能用这个能力，其实如果他是神，不是你用这个能力，是他用你。所以凡是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个改变的是这个人，这个人从里到外到外应该蛮了能力。想想看，旧约里面最有能力的，或者说最有圣灵经历是谁呢？是参孙。但是参孙虽然有你参孙的能力啊，就好像这个大力水手那个菠菜一样。你知道大力水手啊，不是他大力水拍拍 Sailor Man， 不是他等到这个没有等到紧急的时候，他一吃菠菜，他这个力量就来了。所以你看见吗？旧约的神圣灵啊，是降下来又走了，降下来又走了。所以甚至于参孙在最糟糕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能力还是很大。但是问题在这里，参孙这个人一点改变也没有。你去看看他的行为，这是旧约。今天我们不能指望旧约的事再在新约发生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一直盼望一些戏剧化的东西。不错，参孙的的确确非常的戏剧化，你看见吗？他只要两，他只要一弯腰，整个的庙就通通塌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今天只要主一句话，主能改变我们，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首先第一，你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今天我们的情形，实在说来，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但是感谢主，只要主的一句话，那句话就能叫我们拿起褥子来走。现在不是钱用我，现在是我用钱。现在是我支配钱，不是钱支配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人是完全的自由人。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动的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说，凭着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肉体的光景，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旨意。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照照镜子，离开神的旨意何等的远。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想教她一点关于圣经的事，所以她小的时候她很高兴，她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夏娃是什么样，很想知道她的这老祖母什么样。所以等到哪一天他生气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我们就把镜子给他照，那这就是老祖母的样子，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不是我们一时有什么戏剧化的能力，不是，最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不能行走的能够行走。你明白吗？特别在神的旨意上，特别在这个神对我们，就是特别我们明明知道神对于我们的旨意上，我们常常力不从心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感谢主，他说感谢神，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那句话，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要在主面前承认说，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38年的摊子，我们都是漂流的。而且那38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是在什么地方迷失了呢？是在西尔山迷失的，转来转去转不出来。西尔山就是以东，以东在圣经里面完全代表我们这个己。所以等一等，你会发现说，虽然你蒙恩得救了好几年，但是好久了，但是我们根本就迷失在我们自己里面，怎么样转也转不出来，根本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大的迷宫。所以我们要说，主啊，今天需要一个神迹，需要你的一句话，你的一句话能够叫我起来行走，你的一句话叫我能够在灵里行。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每天的光景都是无能的光景，每天的光景都是贪子的光景，而每天我们都需要他的话，都需要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对主说，主啊，但愿今天有一句话叫我这一天能跟随你，有一句话叫我能够转过脸来，有一句话叫我能够走第二里路，有一句话能叫你得着荣耀，有一句话那个反应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就是你自己。无论我在公司房，无论我在菜场，无论我在厨房，无论我在先生面前，在太太面前，在儿女面前，你给我一句话叫我能够起来行走。没有你的话，我就是摊子，没有你的话，我只有失败，我的名字叫失败，我就是弱中的弱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第一个神迹是祷告的生活叫我们长大，第二个生活，第二个神迹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你如果不跟随主就算了，如果你跟随主的话，你就发现说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坛子，每天你说主啊提醒我，我就是那个坛子，这是我的本领。但是主感谢你，只要你一句话，你说能够起来行走，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起来行走。本来什么人都可以支配我们，什么环境都能支配我们，有的人呢完全受环境支配的，那个天气温度高一点他不能做基督徒，如果聚会有一个蚊子，那个蚊子都能逼迫他，他不能好好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个不稳定的人，这个人是好像注定失败的人。但是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凭着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我们肉体尝试着要讨你的喜欢，从来没有讨过你的喜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就代表基督的第二个测量。我们需要主的每一句话，圣灵每一次的工作，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你们去读你们的使徒行传，很多人只读到圣灵，没有读到主的话，你看见吗？如果光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主的话，那个圣灵的工作没有解释。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灵，你很清楚为什么有响声来，为什么就有火来，这个不错，这是现象不错，那这个不过是把人引到哪里，把人引到门徒那里去。然后彼得站起来，他怎么站起来？他解释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人醉了，你看见吗？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下来，因为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那句话就砸他们的心，结果呢，三千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大能或者是圣灵的工作，目的是要救那三千的灵魂，并不是说借助着响声或者大声叫人觉得这非常有戏剧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读那段圣经的眼睛没有注意三千将亡的灵魂，他们只看见说，你看这里有方言，这里有火，这里有这个有风，风和火不过是神的仆役。你看见圣灵永远是高举基督，哪里有圣灵，哪里一定有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只有主的话，主的话一说话了，三千人心被砸了，就蒙恩得救了。主的一句话，结果是什么？主的一句话，人就能拿着褥子起来走。所以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每天你说，主啊，我需要你在我身上动你的指头，只要你的一句话，我这个不温柔的人能变成温柔，我这个不忍耐的人能变成忍耐，基督的忍耐能变成我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神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等到我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结果你发现说，这个水呢就到了膝盖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想五个饼两条鱼啊，这个神迹事实上给我们两个功课。我想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呢？你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的神呢是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所以当我们的主那次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场合啊是个大的旷野，你如果去读这个圣经是很清楚。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经过那个旷野，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去了，所以人山人海经过那个旷野。然后呢，他们听主耶稣的话，然后太阳平息了。那么现在门徒们想把他们遣散了，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呢，想在这个旷野里面再做一次。其实他在摩西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了。 在摩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那个时候不是5000人，那个时候是60万人，60万的壮丁，还不包括那孩子还有妇人。那么这一次圣经告诉我，5000人也是不包括孩子跟妇人。所以圣灵是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有一个大的宴席，在新约有另外一个宴席，同样一位神。现在呢，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对以色列年轻的一代也是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怎么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让玛纳从天上降下来。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要吃肉，起头他们要吃肉，结果呢神给他们肉吃。原来啊，鹌鹑呢是一种的鸟，这个鸟啊从北非那边往北飞的时候，它飞到西乃的时候啊已经没有力气，精疲力尽了。所以飞到西乃旷野的时候啊，那个鹌鹑这种鸟啊，大概它飞的时候几乎就靠近地面了。所以呢，他们想吃肉，说好啊，结果神就给他们肉吃。那么等到这个鹌鹑飞来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去击杀那个鹌鹑。所以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有肉吃。那不要忘记，旷野在圣经里面代表不毛之地，尤其旷野呢是特别和尼罗河做对比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啊？他们就是像埃及人一样靠尼罗河过日子的。为什么尼罗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一块地方，好像人间乐园一样呢？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条尼罗河。这个尼罗河啊，每年泛滥2次，所以呢把两岸的那个土地啊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你根本不要靠天吃饭，因为在埃及呢一年大概还下不了1天到2天的雨，埃及根本没有雨的。所以在埃及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仰望天吃饭，他只要低着头，只要靠那条尼罗河就能够养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尼罗河变成他们的生命线，这里不需要神迹，哪需要神迹？你看见每天就你看见地就能够长出东西来。现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到旷野，这是什么意思啊？旷野是没有尼罗河，旷野哪里来尼罗河？只有一条河，我们的主是给他们了。当他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有活水流出来。但是活水流出来，这是神迹啊，这个不是尼罗河，天然的尼罗河不是。所以什么叫做旷野呢？旷野就是说你每一分钟过日子都需要依靠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越早学这个功课越好，不要等到生重病的时候我们才期待神迹。每天每时我们的生活都是神迹，因为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时神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面，结果呢神为他们摆设宴，神养活他们。你看见吗？神养活他们。那么起头我们要问说，神怎么养活这是六十万，怎么养活这个六十万的人呢？你事实上你看见说摩西怎么能供养他们呢？但是感谢主，这个神迹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重新来一次。这一次呢，同样的一位神，对于年轻也是以色列人，不过年轻的以色列人，现在为他们摆设宴席。我们的主要提醒他们，他就是天上来的粮，他就是天上来的玛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想在旷野能活下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天上来的粮，所以你每天都得仰望天。那么感谢主，他们清早起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每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取他们的一份。每天，换一句话说，这个供应是天天的供应，因为 每天他们都需要仰望天上把粮食给他们。所以你记得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筵席。不过等一等，你不要忘记，在四福音啊，主你知道以色列就加利利海不是有西岸有东岸吗？在西岸都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有两百几十个会堂啊。那么而且在这一边呢，多半都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一边呢，主耶稣要用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然后后来呢，你读圣经的话，他也到了东岸，东岸都是外邦人。你看见怎么叫外邦人？那里有养猪，什么地方有养猪的一定是外邦人。那么结果两千头猪掉下来，你还记得那个从山崖掉下来，你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呢，那一次主耶稣也为外邦人摆设宴席，七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所以我们的主是借着这个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门徒不是这个犹太人呢，他不是追主耶稣吗？他们目的要吃饼得饱啊。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呢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然后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个玛拿。你们所以能够活着，因为四十年天天神从天上把玛拿降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很清楚这个神迹，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的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饼，我们的主就是天上来的粮，我们只有靠着他才能够活着。那么在旷野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经过呢？因为我们天天都必须要起来失去那个玛拿。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基督徒每天怎么能够过日子呢？感谢主，我们不只有祷告的生活，我们也有读经的生活。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原来圣经里面让我们记，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你读主的话，那个目的不光是叫你的头脑得着知识，最重要的是每天你能够失去玛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主的话的面前，我们应该像以色列人一样，天天起来失去玛拿。那么失去玛拿，那个玛拿玛拿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的粮食。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读经的生活。就是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圣灵呢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然后你看见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供应。你今天想明白圣经的话，你可以读学校，你也可以努力，这是我们办得到的。但是呢，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变成活的话，每一次这样做都是圣灵做的，都圣灵工作的结果。意思就是说，都是神迹，叫我们就能够吃饱。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呢，如果我们生命要长进的话，我们必须让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事实上，他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旷野里面，他为我们摆设一个筵席。所以我们每天应该都要来到他面前。在福州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王载弟兄啊，有尼托森，有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啊， 那个口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他们一定读完圣经以后他们才吃早饭，所以圣灵带来了很大的复兴啊。我们听说一个故事啊，那么倪弟兄那个时候下了课也打球啊，但是一面呢他又读圣经，那么他呢因为个子很大，所以他是守门的，这个足球打的他是守门的，这个球还在对方的时候他就读圣经，等到球到了这一边呢他就接那个球。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听说复兴到一个地步啊，那个下了课以后在树下好多人都在那里读圣经，那这是福州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乃是要来到他面前支取生命。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圣经学者，他是个德国的教授，他很懂得圣经的原文，他的名字叫 John Bangle。 他在学校里面很多人都很欣赏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学生呢很顽皮，就从窗子跳进去，就躲在他书房里想知道他做些什么。然后呢没有想到他把圣经打开，他读圣经，他是个圣经学者嘛。他打开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幻觉。所以他每次来到主面前他都觉得是来到主面前与主相聚。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是来到主面前来得着那个从天上的来，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那个话在希腊原文呢叫做 Rhema， 因为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Logos 就是指着神说第一遍的话，圣经里面的话，这就是 Logos， 大篇的话就是 Logos。 那 Rhema 呢就是指着活的话，这个活的话呢就是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呢在我们里面再说一遍。比方说吧，圣灵在，你记不记得圣灵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是什么？这是 Logos。 你看见以色列人所有的童女都读那句话，但是有一天呢不同了，有一天有人对玛利亚说你必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现在这句话不是客观的话，现在这句话呢变成主观的话。那因着这个主观的话他就挣扎，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还能有这个事呢？因为他知道恶女美名都在于这件事情。但是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服下来了，所以玛利亚服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情愿照着主的话。哎，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能服下来，因为圣灵把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那个话现在再说一遍，现在呢这句话变成能力了。玛利亚爱护她自己的羽毛，爱护她自己的名誉，她不肯顺服，她挣扎，但是最后呢神的话得胜了，瑞玛得胜了，那就是能力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叫做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旷野摆设宴席，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个玛纳呢是每天的，而且是新鲜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这个话是今天的话，我们叫 Logos 是过去的话，历史上的话。在公元前六八百年以赛亚就写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就是玛纳，就是天上的粮，而且就是今天所说的话。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威玛，意思就是说它是今天的，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现在因为是主观的，所以在玛利亚身上产生能力，因为是今天的，所以他今天就能够顺服。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 Rhema 的意思，就是生命的话，就是非常个人的话，就是非常主观的话，就是今天主对你所说的话就好像你天天失去玛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每天需要我们的主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你来到主面前，主啊，但愿我读主你的话的时候，你把这里面的一些的话把它变成 Rhema。 你对我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你早晨你一天总要找到一段时间是你最好的，就好像清晨一样。因为清晨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最好的一段的时间。那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如果你是晚上做工，你如果是晚上上夜班的，那么你就不可能早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你一天里面最好的时候，那就是给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怎么办呢？你就起来读主的话，读的时候慢慢的读，不需要读得很快，你就是找一段的，比方说找诗篇也可以，找约翰福音也可以。那这个不是你研究读经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失去玛纳的时候。你慢慢的读，自然的读，一点不要做作，非常的自然。你一面读，你带着祷告的心情读。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哎，很稀奇，圣灵呢好像叫其中两个字浮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句话在你里面就产生了感动，而且在里面产生光，产生热，那么这个就变成主观的话，那这个就叫我们这个人完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千千万万不能照做。意思就是说，你千千万万一定要很自然，不要忘记这是神迹啊！神迹的意思是你做不得的，神迹的意思是你没办法用人工来帮助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自我催眠，来到主的话面前，越自然越好。主说了就说了，主没有说，主啊感谢你，你一句也没有说，我谢谢你就走了就可以了。你不要非要没有，你非要做出不可，所有人工的东西通通出来，那个不叫做神迹，那是你动了指头，圣灵没有动指头。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得教训才可以。Rhema是绝对是神迹， Logos 你花功夫可以，你可以背它，你可以努力记它，你看见说你可以得到 Logos， 你 Logos 很丰富，有的人是活串珠，因为他很多时间花在上面。但是 Rhema 完全是神的怜悯，所以我记得尼禄说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一个不肯追求的人一定不得不着，一个追求的人不一定得着，乃是一个追求而又怜悯的人才得着。谁得的 Rhema 是怜悯，并不是因为你圣经熟，并不是因为你圣经教授，没有这件事。我看过很多圣经的教授，他对于神的认识还赶不上我的岳母，我的岳母根本是个不大识字的，他看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呢，同样的字摆在圣经里面他看得懂，你怎么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我岳母身上他充满了 Rhema， 你只要和他谈几句话，你觉得很惭愧，你的圣经知识比他多，但是他认识神比你更认识，这是什么？这是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人工的东西带来了。不错，我们要记得这个粮食，这个旷野的宴席根本就是神迹，弟兄姊妹。所以要记得每次你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得着 Rhema， 如果主的话在你身上产生果效，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你用了一套的方法或者用一套的公式，如果你不小心的话，那我们今天所做的就像天主教里面念经一样，你叫念经，为什么要念经？他们念的玫瑰经，你如果认识他们念经的话，他们念都是圣经里面的话，他们默想圣经里面好几个奥秘，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死，都是圣经里面的话。然后呢，他叫你重复再重复，重复再给你几个方面来，给你几个故事。那么这样呢，那么好了，他告诉你，给你个应许，拿你现在你这样做，你就积了多少功德，你这样就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给你应许。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最好的愚民政策，就是叫他对圣经完全不认识。所以我们要记得 Rhema 乃是圣灵今天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吃了，我们觉得甘甜，我们感谢主，我们说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里面有能力。你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等到我进这个手术房要开这个眼睛的时候，那个我在50岁前就得了白内障，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能跟着我进去， 但是感谢主，整本的以斯帖记陪我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如果主对你说话，你把你就是烧成灰，你也知道那是主对你说话的，而那个话给你能，那个话给你改变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你千万不要跟随一个技术，你千万不要跟随一个方法，你只要来到主的话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来到圣经，主明明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要查考圣经，查考是对的。你们为我做见证就这经，不过有一件事，你们要来到我这里得生命。你怎么得到生命呢？那就是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主怜悯你的话，他把那段话变活了。如果没有的话，你要说主啊，我感谢你，你今天一句话也没有，也许一个礼拜也没有，也许一个月也没有，好像这一个月在山洞一样，忽然有一天主把你带到山上，带到睡到外面，那么那句话是真正是主对你说的，你能够肯定地说是这样的。所以地上没有一个方法，地上没有一个方面了，地上没有一这个捷径能给你 rhema 的，能叫你觉得你能叫你吃了没有这个事。所以就是食物就是食物，吃饱了就吃饱了，没有吃饱就是没有吃饱。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故事。有一个小姊妹啊，她本来胆子很小，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灯的。那么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她就怕有人啊，有什么，总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后来她想了个办法呢，普通唱诗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站在神应许的上面，那圣经嘛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呢她想了个办法，我就把圣经呢就放在枕头底下，所以呢他是睡在神的应许上面，他应该可以睡得着。所以呢他就这样的过日子，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么后来有一天呢，他读圣经很稀奇，忽然间神给他看见一个光，你也可以说是光吧，那就是说他发现圣经里面呢有好多次讲不要怕，圣经好多讲不要怕。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让我算算看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不要怕。他算来算去，他吓了一跳，原来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他说感谢主啊，如果365个不要怕，那我每天可以用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把圣经枕头底下圣经拿下来了，他就不怕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 rhema。 许多时候我们迷信，这就是有点，你要接触多少还是有点迷信的、啊，那把这个圣经嘛，不是 logos 嘛，放在我枕头底下，那不是很好吗？还有一对年轻弟兄做见证啊，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为着怕彼此受引诱，所以他说我们在一起总是把圣经放在我们两个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没有用的，神的话要在这个人身上，也要在他那个人身上，你把圣经拿开也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Rhema 是什么？ Rhema 就是主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年轻的弟兄，少年人像这个姊妹是如此，年长的也是学这个功课。你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个弟兄，那实在是，那我们可以说是没有话说，那实在是个，实在是信心的英雄，那就是王明道弟兄。这个王明道弟兄放出来到了上海的时候，那么江守道弟兄特地去问他，他这就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问王明道弟兄一句话，他说王弟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你这几年在主面前学了什么功课，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然后你知道王明道弟兄怎么回答？他说只有三个字，不要怕。那可见连王明道这种神经那么硬的人，他许多时候他都害怕了。他为什么能不害怕呢？感谢主，圣经里面是有许多不要怕，但是圣灵把那些话再涂抹在这个老弟兄的身上，让他外面有许多，虽然在风雨飘摇的里面，他能为主刚强站住。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刚刚蒙恩的或者幼稚的小姊妹，她害怕，她怕黑，她需要神的话。但是结果主那个不要怕三个字是在她里面，每天能够用一个不要怕。老弟兄，年长的像战场上福音沙场的英雄，像王明道，他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第三个一千轴，他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动了指头，意思就是说他要产生一个神迹。我们不能勉强圣灵非向非要把 Logos 变成 Rhema。弟兄姊妹，没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天主教的路，迟早有一天你会走人工的道路，一切都是，一切都不能，一切好像梦一样，不是真的。真实的，弟兄姊妹，你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是神迹的结果。所以每一次如果主的话叫你得到帮助，如果主的话在你里面叫你热叫，如果主的话给你能力，如果主的话叫你能够起来行走，能够叫起来奉献，如果一句话他的癌症走了，细胞走了，感谢主。你看见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动了他的神迹，他这是，这一定是他干预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天天就能够失去马，因为马达都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威马呢就是新鲜的话，每天的话也是个人的话，主观的话。所以就在这一段圣经，你记不记得，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灵，那个 Rhema， 那个话呢，在原文就是 Rhema， 只要他的 Rhema 来了，就是灵，也就是生命。你就得到灵，你就这个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你怎样呢，也就得到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来到主面前得生命呢？我们需要天天失去玛纳。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那路在什么地方呢？你总是要有一段圣经放在你的眼前，不管是哪一段，圣灵给你这个智慧，你不管哪一段，就是启示录也可以，不管是哪一段，你千万不要用人工的办法，你很自然的来到主面，你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你为我在旷野摆设宴席，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今天活不下去。你向主要，结果你就读你的话，你就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方受感动了，感谢主；读到一个地方自大了，感谢主。主的话对你说话了，你有的时候有责备，有的时候有劝勉，有的时候有安慰，这都是主的话。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得着 Rhema， 你最少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什么也没有，感谢主，如果什么也没有，主啊感谢你，因为今天你没有话，我等明天，明天你还是没有，我等后天，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你不会叫我饿死的，你不会叫我倒闭在旷野，因为我仰望你在旷野里为我摆设筵席。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灵在我们的手里，对我们是一个粮仓，对我们是一个丰富的供应。那么这个丰富的供应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他一动指头，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好，我想我们呢再休息到11:10，根据刚才的计划，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五饼二鱼那个神迹把它完成。因为五饼二鱼它的神迹有两面，一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主怎样在旷野摆设宴席。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摆设宴席，我们知道同样的，在旧约是神在旷野里面为600,000的人摆设宴席，那么妇女孩子不在里面。那么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他做了同样的一件事，就是同样的一位神，不过呢像以色列年轻的一代摆设宴席，不过这次比从前不同了， 这次比从前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不光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摆设筵席，我们说过，他对外邦人也摆设筵席。所以主的救恩呢，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主的救恩也是为着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饼，那个粮食不只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这些非犹太人，就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天上来的粮。那么我们按理的应该要继续另外一面，但是呢，我听说有因为我们这次都没有机会给弟兄姊妹问问题，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急需了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希望呢，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有机会回答一下。那么有几位朋友听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也许趁这个机会和大家从主的话里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的答案。所以呢，我把我们今天要讲稍微按下，稍微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挪到明天。我想为着这几个朋友的问题，我们是也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试着回答一下。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受这么多的苦难？难道说我们的神他没有看见吗？就是说为什么怎么解释呢？就是直到今天你看见中国还是多灾多难啊，虽然从外面来看现在可以说在世界舞台里面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来说好像中国这么几千年来都是落在苦难里面。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有没有能够知道一点点关于中国人的前途。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稍微的说一下就我所知道的，那这不一定会满足朋友们的愿望，但是我试着试试看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照着主的话，我们回答看看。首先我想我们要知道中国人呢，实在说来是挪亚的后代。挪亚不是有三个儿子吗？有闪、韩、雅弗。那么这个雅弗呢，就是今天的白人，大概是他们到欧洲去的。因为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呢，看他们散布的地方，应该是指着今天的欧洲人，就是白人啊。那么雅弗、韩呢，多半是黑人，包括今天这个当时最早在波斯湾流域那一代的人，比方说像巴比伦那一代的人。那么闪族呢，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中国人啊。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那么希伯来文跟希伯来文是如此，阿拉伯的文也是如此。所以根据圣经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应该是闪族的后代。那么闪族呢，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是比较蒙福的。因为你记得闪、韩、雅弗他们三个都有家谱，但是只有闪的家谱呢是有年日可以记载的。因为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因着这个缘故呢，不止以色列人是非常是个神的选民，但中国人呢，你也看得出来，如果是闪族的话呢，也是蒙很多的福气。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东方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世界上表现实在是很杰出，那么中国人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杰出。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历史，而且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中国过去的事，你会发现呢从中国的文字你多多少少能够知道说告诉我们说多多少少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曾经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船这个字啊，船这个左边是一个舟，右边是八个口，那就是挪亚的故事。挪亚呢一家八口嘛，他挪亚的妻子，还有呢闪、韩、雅弗，还有三个媳妇。 所以我们就很稀奇，为什么中国造字的时候那个船呢，刚好是讲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还有比方说义，我们是义人的义，义人的义下面是我，上面是羔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所以能够称义，就是因为羔羊，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来背负我们的罪孽，所以那个字很自然就是义。那么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就是贪婪的婪字。我说一个人很贪婪，对不对？很贪心的婪字。这个婪字呢，是上面两个木，下面一个女。那个女呢，就是夏娃，木就是两棵树嘛，一棵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呢生命树。所以呢，如果你知道亚当夏娃的故事，那个蓝这个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字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字很，我倒是当然还有一个字，也许是碰巧我不知道，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来这个字，对不对？来这个字最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然后两个小人就是两个那个贼呀，那个强盗啊。所以我们想说，在中国的文字学还有以往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讲到中国，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是闪的后代。那么讲到预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多少讲到美国，因为圣经实在你从预言里读不出美国来。那么有的人呢勉强读到这个，说是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不是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嘛，不是生了男孩子嘛，然后来逃到旷野，那么有老鹰带着，那么大家说这个狮子嘛是代表巴比伦，熊嘛代表波斯，那么老鹰嘛代表美国嘛，所以他们认为说大概是敌基督的时候，那么很多人从欧洲呢为了躲避敌基督就逃到美国来，所以那就变成旷野。那么这个是非常勉强啊，非常非常勉强。我想我已经说过笑话，是不是？有的美国人甚至于阿 Q 精神，他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美国。那么他说这个 Jerusalem 就是英文的耶路撒冷啊，那个当中不是刚好有 USA 嘛？啊，他如果那有 USA， 所以呢，如果圣经里面有耶路撒冷，一定有 USA。那这个都是阿 Q 精神，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不过呢，圣经的的确确讲到中国，那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以赛亚49章，以赛亚四十九章是860页，860页。61页，我们读。以赛亚是49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的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那这里的工作都是主耶稣的工作，因为这个在以赛亚以赛亚说预言是公元前800年前，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但是呢这里已经讲到他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有两项，一项呢他要使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是就是以色列复国说的，1948年以色列回去了。还有呢就是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所以第六节末了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所以现在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的工作呢，一面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家，另一面要对我们这些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然后最后呢领我们到救恩的水泉旁边。 所以呢，这个前面所讲的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十一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里的秦国就是中国。所以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地方，而且这是预言呢、啊。那这预言告诉我们什么呢？非常有意思，这两个预言现在都应验了。因为主耶稣的工作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家，第二呢就是把救恩给我们，把福音送给我们。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果然是被带回到以色列，他们果然是得着救恩，果然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所以呢，这里说看哪、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那我们注意啊，圣经里面普通讲的北方，因为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所以北方指着叙利亚，南方指埃及，东方指伊拉克和波斯或者是伊朗，然后呢西方呢是指希腊这个欧洲这一带。那么如果圣经讲的远方就不同了，讲的远方就不同了。讲远方呢，远方的北方，那么就是指着今天莫斯科黑海一带，南方呢那就指南半球啊。那么还有呢，就远方的南方，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西方来，那这个西方呢很明显是指着加拿大或者是美国，所以是间接的提到美国。但是很稀奇，你讲到远遥远的北方，讲到远遥远的西方，他没有提苏联，也没有提这个美国，但是他的的确确提到中国，这些人是从秦国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曾经应验了两次。一次呢就是应验在1948年，原来呢因为主耶稣是使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呢，那么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些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应该会回到以色列去，因为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的都是犹太人。那么所以说这些人从中国来，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表示中国有犹太人，那么中国果真有犹太人吗？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大概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呢从以色列他们漂流呢，离开他们的故乡就到了中国。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去朝圣，就是回到以色列，那么尤其他们有的人呢就特地啊是帮忙抄写圣经，所以这个死海古卷是1947年发现的圣经古卷，那个抄写的古卷。那么这个抄写的古卷呢，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这是考古学上可以说这个世纪这个世纪这100年最伟大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旧约的圣经啊，是一个字也没有抄错，一个字从前几千年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一个字都没有抄错。所以圣经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你知道希伯来字啊，那个字有很多的点，你不能随便把它搬个点，搬个点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你介绍别人说这是我的太太，那个太那个点是点在里面，你说我把这个点呢把它搬一下，搬到右上方就变成我的拳拳。所以这个点呢不能随便搬的，旧约的希伯来话也是这样，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所以现在很清楚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中国人呢，为了帮助他们抄写圣经啊，所以不知不觉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他们到底被中国人同化了，他们在那死海古卷的旁边呢就加上一些注解，那个注解啊普通人看不懂，我们中国人就看得懂，那是中文字。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猜想，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中国人。那么最奇妙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最少最少有一些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迁居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是漂流嘛，那为了生存呢，所以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所以他们都不叫他们自己原来的姓，他们都改名换姓。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帝姓赵呢，所以呢他也姓赵。所以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到今天你去看还有碑的，还有那个碑啊。那么我们中国人搞不清楚，回教跟犹太教搞不清楚。那后来听说这一班人呢，他们不吃猪肉，而且呢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宗这个雅各有一次和神摔跤，这个大腿窝被扭了一下，所以以色列人再也不吃筋这块不吃的。所以中国人呢只知道他们呢是吃东西的时候把筋呢挑出来，所以称他们做挑筋教啊，不挑筋教。那么他们有自己的会堂啊，他们的会堂就是我们如果看的话，他们也有自己的会堂。那不只有会堂，而且呢他们呢用这个中国的墨，中国的这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这个墨就是这个毛笔啊，就沾用黄金做的那个这个墨汁，然后呢就写这个抄圣经。那么那是希腊文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还在海外的，就是在英国的博物馆还有的。如果大家到英国应该去看看，那个的的确是中国人抄写的。所以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啊，他们是可以说流浪到了中国，然后呢但是他们还是不容易被同化的。所以到1948年的时候，果然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这节圣经呢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意思就是说那从世界各地回来的。那么不要忘记哈，圣经告诉我们从地极来啊，也讲到东西南北。那么不要忘记地极呢最南边的南半球最远的就是什么，就是纽西兰。所以回去的一共有83个国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中最远最远的就是从纽西兰回去的。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这节圣经是应验了。那你看见很稀奇吧，中国人的中国的确在这个圣经预言里面占有一席的地位。第二，主耶稣的工作一面是把犹太人带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要把我们领到救恩的水泉，意思就是说领到救恩的水泉，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果然发生在现在的大陆，这个我们不能明白，一点都不能明白。那就是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从远方，从北方，意思就是这些人从莫斯科来。你怎么会想到说莫斯科一夜之间莫斯科帝国崩溃？你怎么会想象到说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现在我们知道福音啊送到苏联，好多人相信主啊。所以圣经说你看看哪、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还有呢这些人从中国来。那么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拜了5000年的偶像，而且曾经有一度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是在没有无神论的影响之下，那中国人应该是最难得救的。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蒙恩得救。传教士到了中国稍微看一看，他们吓一跳，没有名传道，什么也没有，但是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虽然官方试着能把那个数字希望能把它压低，结果我们非常可靠的官方的资料就是最少这些基督徒有4600万。所以如果真的根据有的统计，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比方说你福建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不知道，但你可以看他有多少个薄饼的桌子。像福建呢他们有很多，他们到了主日就在一起薄饼，那一个薄饼的时候薄饼聚会都是100多人的。那么这样一，那么你这样一看有的时候都是几百个，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多少。那么在河南是几百万人，你也可以大概可以稍微的估计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4600万，我相信应该推到10000万，这不是个夸大的数字。你不知道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受那么长久的苦难。我们不会解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经过了这些风雨飘摇，用人的力量来讲，仿佛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记得中国这么多年所受的苦难比当时罗马的苦难大多。罗马是用刀用枪用炮的， 但是就做人所受的教育来讲，你看从来没有那么彻底一个无神论的教育，年轻的一代根本通通是无神论的，而且从前是拜了五千年的偶像。我们不知道拜偶像会不会和灾难是连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中国的经过几千年的大苦难以后，你没有想到神会做一个工作，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传教士说这些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从前是传了福音，但是我们的福音只在海岸登陆，我们最多到里面一点点。你把内地会的一千多个这个传教士都当作牧师的话，都不够做牧师的。但是稀奇不稀奇，这些人按理来讲没有机会再传福音了，结果你看见有许多年轻人兴起，没有大的牧师，没有大的传道，他们真的把他们所在那个地方福音化了。有的人站在山头，然后呢这边就一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受浸了，那边看就受浸了，所以说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那么这个有的年轻人到了东北去传福音，那么东北是冰天雪地的，那么他们真的像主耶稣所说，你什么钱也不要带，你就出去，人接待你你就去。那么起头哪里有接待，没有人信耶稣，怎么有人接待你呢？所以有的人根本就在冰天雪地里面，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喝，在那里祷告。后来主听他的祷告，就碰见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就蒙恩得救了，后来不知道许多人就得救了，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没，并不是靠那些、这个很了不起的有口才的人，没有，稀奇的很。我相信这个是这个世纪最大的神迹，而发生在那里，发生在最不可能的世界的角落。台湾有钱有什么用？一切向前看有什么用？偶像都是镀金的有什么用？只有10%基督徒。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在大陆，在中国，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圣经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不错，他们受尽了苦难，但是你看见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终于看见曙光了。他们被告诉说没有神，他们的祖宗也一直是拜假神，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这些人从秦国来。然后你再读下去，第13节讲到中国人得救的时候，圣灵加上一笔，他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不是预言是什么？这不是给我们看说中国长久以来就是困苦之民吗？但是感谢主，终于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终于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他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告诉我们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所以我想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能从这些话里面得出安慰。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不会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你看见大陆福音那样的广传，那么多人蒙恩得救，我们可以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中，但是你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相信你的，有许多人或者到今天还是渴慕的，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这样的聚会，你就是要把他们带到救恩的泉源。所以但愿今天早晨我们能说，这些人从中国来，他们来到你救恩的泉源。就在这个时候，但愿你感动在座的许多的朋友，能够把心门打开，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 好让这个预言能应验在我们的中间。就在纽西兰，就在这个地级的地方，我们能证明说，你的的确确把救恩送到地级，你的确做了外邦人的光，你的确安慰了我们，也安慰了我们这些困苦之民。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